我们不混圈子，
但我们都是朋友。
我们不是业内，
但业内也不一定都对。
因为想知道的更多，所以叫朋友们过来一起聊。欢迎收听
特别二次元。
Hello， 好久不见，同志们，我们又、
哎、
欢迎收听。
我们是失踪已久的，是吧？
啊，特别二次元马克罗斯第四期啊，
最后一期。
对，
别，
这老是挖坑不好哈。
嗯，
然后大家好，我是许久不见的大 S。
我是路人，
我是火焰拳科技的欧阳，机械设定这块。
我是前动漫编辑 River
啊。今天呢，就我们四个，怎么少了两个呢？因为他们两个花天酒地的，
对，
碰上 Follow 的断层回不来了，
他们都去吃肉糜去了，
对。然后听到这首歌，大家一听啊，就怎么又放一遍？因为我想告诉大家，范岛真理小姐要来了
啊！
对对，在国庆节的时候，范岛真理小姐要来上海。
嗯，可能你们听这节目的时候已经结束了，
对对对，她应该都已经回去了，
是啊是啊，
嗯。行，那我们之前呢，第一期咱们讲的是故事，啊，整个 Macross 这个体系的故事。第二期呢，咱们聊了聊里面的人物跟音乐啊。第三期呢，咱们就主要聊了聊变形战斗机这一部分。那这期咱们聊点什么呢？咱们呢，
创作这些战斗机的人，
也不是战斗机，创作了这整个这个文化作品的人，就是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创造了这个 IP 的人们。
对，
嗯。
然后那咱们就还是从头开始说吧，因为奠定了这个到今天这个地位的这帮人，咱们要首先说一说。
对对对对对，
先这么着吧，就是我给大家做一心理准备，就是为什么这些这个制作人这一块要单拿出来说，因为之前一直想在这个前几期里串着就给讲了，然后呢。就是如果现在大家翻回去看一或者剧场的这个 staff 表，然后但凡你对这个这个日本动画的制作相关的这些人们啊有一定了解，你会发现，哇操，这个阵容实在是太他妈华丽了，然后现在都是基本上算是标杆
大哥，
都是大哥，
反正都是大哥，
全都是大哥，
顶梁柱级别的。
对对对，要不就是独一份，别人没有的手艺，就他有的，基本都是这些人。
然后这是我在之前补课的时候细看了一下，然后
吸了，
就很震惊。
反正就提到马克伦系列，就是第应该要去说的第一人，并不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和森森正治这些，而是一个已经逝去的一个。大佬，
对
啊，
他叫石黑生，
真正的监督，
对对
对，
他是整个 Macross 初代 TV 版和剧场版真正的监督，其实是他，
嗯，
然后也可以说，如果没有石黑生的话，也不会有现在的 Macross， 也不会有现在和森正治，嗯，
对，因为大家都看到和森正治在彻底接手 Macross 系列之后，把一个好好的科幻文化片变成了一个神棍片，
是啊是啊，
而且他。在那个里头，他在剧场，和森在剧场里头，剧场版里的担任的那个职位，应该是合作监督吧，还是叫共同监督
啊？没有，就只是一个监督，下面就打着监督，和森正治总监督石黑生这么打的，
嗯，就类似于现在总监督这是他嘛？
啊，
对，
现在超监督
啊！
但是在当年啊，其实石黑生的实际权限还是要比现在的一些总监督权限要稍微大一点，
嗯
嗯，
因为毕竟。石黑生是一个在1965年开始就参加动画制作的一个老人，
嗯，
和森当年只是一个鸡舍，虽然说他生出来了，怀胎那么久，他生出来了 Macross 的这个总的大概的框架，但你要说正经做动画上手、哦、怎么安排这些，其实都是石黑生在做、
嗯。
对，因为和森那会儿 做第一部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
19岁的崽儿，
这个还是
学生，
对对对，
他连新人都不算，他是去工打工，然后
实习，
把这个，
你让他自己说，你知道他自己说怎么说？你还记着吗？他说那会儿我就是画一些画嘛，
对，
他就是只配画那个卡
啊，对，画卡片，画卡片，然后就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建议啊，然后大家合伙。然后这个大家也挺牛逼的，然后他自己讲的时候啊，都是这些人啊，
是是，
然后就是把这些好的想法啊、建议啊，然后大家分享啊，共同揣摩啊，乱七八糟的都攒了个片儿。
对
对，
然后咱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实习生啊，因为实习生，年轻一点的听众可能对实习生并不了解，但是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看过实习生的动画作品。啊，
从哪儿开始讲？
先看他，我觉得实习生先生必须得说他第一部参与的动画，首先就是阿童木吧？
对，
铁臂阿童木，
1965年，
对，
第一部
第一版，
对，
第
一版，
祖宗一号，
祖宗一号，
哎，当然，石黑生在1965年同时参加了3部，另外2部我们也不讲了，也说出来估计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那是什么。
对，
但是阿童他确实参加了。祖宗第一部阿童木那会儿是原画，
嗯，
那会儿就大家都是新人嘛，就是那会儿是原画，然后他中途才参加了，然后我们就直接说说跟机甲相关的，我们把他参加过的机甲作品我们可以，
哎，拿阿童木算机甲吗？
当然
算
了，当然算
了，萝卜饭，
萝卜饭了，对吧？你看他还参加什么1973年版的机器猫，你看也是机甲，对吧？
对
对对，
萝卜饭，对吧？
对，是是
啊，然后呢1974年他的这时候名号已经变成了 Animation Director， 就是动画导演，
嗯，
宇宙战舰大和号，
这个
啊，
这是
SF 作
品二号。
然后后来就我们就挑着给大家说啊， UFO Robo，
嗯，
对吧，这个就是原画，然后超电磁 Robo，
嗯，
也是原画，
正是这个超级系机器人的这个时代。
对，然后1978年《宇宙战舰大和号二》，动画导演。1979年《宇宙战舰》啊，新的旅程。
嗯，
啊，这个也是就是也是相关的这个就是就像的 AAT 哎不 AD 就是那个艺术导演，
嗯，
相当于这个样子，
就是又升官了。
不，
应该是技术导演。然后呢，后来到80年《铁臂阿童木》，你看罗伯森又来了
啊，
好。
挺好挺好，
然后1982年《超时空要塞》Macross，
嗯，
其实就是你说这些片儿，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段这个日本动画这个
编年史，
对，
是
对相关的东西，就是等于他们那批人是在摸索中前进，
对，
就
是
甭说现在的制作流程，连技术都没有。就是他等于是从，
零开始，
从零开始，就是在赛璐璐趴在桌子上滑赛璐开始，一直就是干到监督。
对
对
对，
等于他积累的相关的经验和阅历，或者说自己相关的这个动画相关的东西，应该是比别人要多很多的，
对，
经验各方面，
经验还有这种剧情的把控，以及最重要就是人脉。你想想 ，Macross 诞生的时候。就和森他们那几个小愣头青能请来那么多人吗？是不可能的。
对啊，
你想想，就他们很多话里面的有一些什么分镜啊演出，你拉拉名字，山贺博志，对吧？这个
甘
乃
克
斯成立的
创始人
大佬之一，还有什么高山文彦干什么的，说个大家都知道的0080的监督，对吧？
嗯，
就是这些
都是祖宗，
是啊，
啊、
是啊。
你说这些人光看和森的面子来吗？不可能，这些人
这是酒那会儿，
那时候和森是有点跪着进去。
对对 对， 对，就这些人在辈分上比和森他们这些人高一半的。
你想，安野秀明都是和森下一辈的，
对对，
是啊，是啊。
安野秀明是给和森打下手的，
对，画原画，
嗯，对吧？你这么想，
是是是，
哎。
然后实习生最后还又做了一个，就是举世闻名 OVA 最后的巅峰嘛，对吧？
对对对，
无限地带23。
是。
然后当然，实习生在中国这边，就是对于 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看的动画里面有一个他做的东西是在大家 DVD 不 VCD 时代一个噩梦一般的片子，
嗯，
这个片子叫做银河英雄传说，
函数
VCD 有55张，这还只是普通的剧集，还没有包含什么剧场版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所以
100多集的 OVA，
对，110集的 OVA， 特别特别可怕，
太胖了，
是啊是啊，
嗯，他基本上把这个历史上，就是起码喜欢萝卜番，但哪怕你不喜欢萝卜番，你去翻阅整个动画历史。它占的那个比重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
嗯，
就是基本上它经历了日本动画从就日本大家熟悉的现在这种形态的动画的开始，
嗯，
发展高潮辉煌，以及它可能开始走下坡路的那一瞬间，它全部都经历了，
嗯，
然后现在它永远的离开了我。
嗯，历史的见证者，大师逝去的年代，
不是历史的创造者，
真的是历史的创造者，
他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他也给我们开，
嗯，
他也让我们开始彻底的接受，这是一个创造了辉煌的人们开始离开我们的时代，
对，
是，
嗯，那下面咱们就说说第二个人吧，
第二个人
排第二人挺多的，具体哪个，
对啊对啊，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和森的同学兼那个，这也是现在也是大师级了，人家动动笔现在都是都是大家业界都得跪着走的美术本青彦老师，
嗯，啊，哎，美术本青彦老师，当然美术本青彦老师有一个绰号啊，就是不会画漫画分镜的美术本青彦老师，
对对对，
就美术本青彦老师笔下的少女温婉而温柔，就林明美就是一个标志，
嗯，
但是美术文老师有一个大毛病，画漫画不会画分镜
啊，
就是他不太擅长画这个漫画的东西。
我记得
所以他
当时
踏实做设定的，
就当时咱们听他那个讲座的时候，
嗯，
我记得是一共他说是三个人吧，
嗯，
一个
宫一贵，
对，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嗯，
就是他们的他那个同学
啊，
一共仨人，一个美术本加上和森，还有一个叫细野博二彦，
嗯，
对对对，
细野，嗯，对，他们仨是吧，
嗯，
对，
就如果大家不知道细野博二彦，我记得他我只看过他的一部作品啊，
嗯，
叫做《赝品画廊》，
嗯，
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翻翻那个
之前推荐过的，
那个还是不错的。
嗯，
美术本青彦基本上就是以《马克斯》作为契机，是正式踏入到了日本的动画的这个行业里面。
嗯，
某种意义上就是说，和森正是利用了这个同学的关系，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也算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
对，
是。
按照如果我个人认为啊，如果和森不把那个美术本拉过来的话，他应该我们撑死了是在多一个非常优秀的插画家。
对，
嗯，
但是和森就是因为和森的这个他作为一个原点，就为我们带来多了一个角色设定。
对，
因为那会儿我记得他说是凭兴趣嘛，参加什么同人展什么的，
嗯，
然后就拉着那个美术本，拉着细野，拉着自己做本儿，是吧？但是当然不是那个 R18 的，然后等于就是他做机器机体设定，然后美术本做
人物设定，
对，画妹子，
然后那个细野就是乱七八糟，
其他的
都归他管，
对，
都归
他
管
的
事，
其他杂
活。然后其实你想。说美术本其实真的没什么可说的，就是他
我觉得大家都
很有特点，
对，大家都太了解，
辨识度非常之高，就跟，
啊啊，
咱们聊和森一样啊，哦，就是这种感觉了。
嗯，
漫画的时候就是浓重色描素描式的这种画法，然后
写实派，
对对，写实，但是
不能再写实派了，
他的只是画风上写实，
反正不是大眼睛马超宇。
但
不是现在的废话，
单纯的应该说单纯的是画法上的写实，
嗯，
而不是这个画风方面，画风方面有浓重的美术本个人风格。
对，
但是美术本老师这几年就是开始用数码绘画的方法的话，其实他过往的一些就是水彩啊，
嗯，
水粉的这些风格已经看不到了。
嗯，
我们作为外来人，我们无法说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吧。
嗯，
但是呢，
嗯，
美术本老师呢借助现在这种先进的这种漫画工具呢，我们可以看美术本老师画的那个超重要塞 Macro The First， 这个就是像 重塑初代的这个，
嗯，这个
Macro 系列这个漫画呢，它分镜变得比以前好点了，
值得表扬了。
对，值得表扬，
还行吧。它用 数码之后，你看现在虽然甲子城，咱们抛开故事不说啊，
嗯，
人设
那是大一楼的，
那
个那
大河
那
一
楼
大河
那
个，
对对对，
就是你觉得他的人设还是不错的，因为其实你想知道这个片的人设成功与否。你就看，
欢迎收听集合的
不你就你其实这个东西最显著的这个特点就是，如果这个片儿这里面的人设成功，它在当年的 comic market 上一定本子特别多。
嗯
嗯，
那事实
证明
他成功，
对这所以事实证明他是成功的。
对，事实证明他确实非常的成功。
对对 对，另一方面就是既能大卖又不容易被人模仿的这种个人风格。
但现在
美术
是很少的，
对对对，美术本这种风格现在基本
美术本独树一帜嘛，他
对对对，
现在真要说画画能有自己特点，一看这人设，嗯，就是那谁，你说无非我
天颜喜笑，
对，天颜喜笑，金子一马，然后都是这种级别，这种量级了，都已经是，
对啊对啊，
然后你看现在其他的实在是想不太出来，
嗯，
是
想请他出山也不太容易，
嗯，
基本上我。其实说句实话，就是这个美术本，他在我觉得零五零六年之后，其实已经没怎么干人设的活儿了。
对，他已经基本上不碰动画的东西了。
是，
对，他之前在那个甲铁城出来的时候，他一直都有一个访谈的，就说他自己说，就是他怀疑，就是我这种比较古早的人设还能不能被市场所接受，因为他。算是过气了吧
他自己说
自己过气了吧然后他也是持着
试一试的
态度，
嗯，
是吧，然后市场证明是吧，反响非常之好，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大家就是毕竟说句不好听点了，就现在不论是在哪个国家支撑这个动漫行业的这些周边贩卖和销售的人的核心年龄段其实也就是三十五啊到二十五之间的这波人，就这部分，
嗯，
从三十往上这部分对美术本情验还是非常非常认可的，
特吃
这套，对
对对对，
百分之百吃。
嗯，
对。然后我们之前其实有提到过啊，就是这个超时空要塞系列，不对，应该说是 Marcos 系列，
嗯，
就是他的当年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小的小弟，之前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他是和森的小辈的谁呢？安野秀明，安野秀明。那叫暗夜修兵，就是现在大家如雷贯耳啊，对吧？
啊，
新世纪骗钱计划的这个，暗夜
大痞子，
痞子吧，
大痞子。
当然最近他瘦了
啊。
嗯，
当年暗夜在超重要赛里面是干什么活的呢？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暗夜是第二话、第九话、第十八话、第二十四话、第二十七话、第二十八话的原画，第十八话里面还干过动画。
嗯
嗯，
就是其实可以知道这个人在当年就是一奴隶，
就是
对对对，
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最显而易见看去看看白箱，看看原画都做什么，就非常好理解了。
你看他还不是干，他还干过最低等的活，还干过动画
啊。
嗯，第十八号的动画也是他干的，都没找外包，说哎你就干了吧。
可能他那会儿他也是一实习生，
对对对，他那会儿就是实习生，然后那，
嗯，
然后后来他就又借此呢又往前迈了一步，跑去风之谷，
嗯，
画了最有名的那一段。
是，毕竟当年安野秀明他六零年的嘛，比美术本小一岁，
嗯，
所以说踏踏实实就只能是实习生啊。
这好像很悲惨。
我是觉得这就还是人际关系不到位。嗯，你想想，
就安野，其实安野那个人，就是你看他，甭管是他访谈呀，还是做节目啊，
嗯，
包括是各种其他信息吧，其实他是一个。就奥塔库，
哎，不是，你就想了解安野秀明，去看《青之焰》，对吧？
对，
啊，
那肯定。
嗯，
所以说，其实呢，就是之所以这片儿，我后来想能聚这么多大佬，
嗯，
也是因为那会儿真正做动画片的人没多少
啊，是，
圈子就这么大。
对，一个是这点，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就是。在一种行业或者一种社会状态在，
嗯，
往上走的时候，是它
真的是它会吸收更多人，
对，它会一定会有各式，
嗯，
各样的，甭管是有才华的还是没有才华的人都会来涌进来的，
对对对，
嗯，
其实比较典型的其实就是怎么这么换种说法，就是 Marcos 典型的就是正好是一个传帮带的一个片儿，
对，
嗯，是
他有特别核心的大佬级别的人来做总控，
嗯，
然后呢往下呢是正好是扶持了一帮年轻人呢来做实际的一些就是
工作，
主要工作，然后呢，
对对对，
同时还有更小一点的人来就是来做一些更细的工作，正好就是你可以就老中青三代全齐了，
对，
这个片真的就是老中青三代全起。
对，确实是，
所以才火了嘛。
对
对，
你看《实习生》是1938年的嘛，《功夫一贵》是1949年。
啊，对，没说《功夫一贵》
啊，对，《功夫一贵》
对，《功夫一贵》。
哎，这个就是，和森的老前辈。
对，
和森算是和森的老师，应该算是。
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典型的当年的中生代。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他在那个访谈里也说，这很多的理念啊、想法呀、啊，都是功夫一贵教他的、
嗯，
或者说是两个人一起
点播的
那么、
嗯、
那么揣摩、
嗯、
相互那个研讨、
嗯、
啊，很多想法都是其实都是继承自他，
特别师从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功夫一贵确实补足了很多和森的一些设定风格上的，
尤其。对机械设定，
对对对，因为大多数和森做的都是一些像大家看到可平行战斗机啊，一些车辆啊这些设这些，而功夫一贵是战舰，然后各种要塞，
宇宙战舰
大
号、
嗯。哎，功夫一贵的就是也不说成名作吧，就传、
嗯、
就是流传最广的作品就是宇宙战舰大和号，
嗯、
是
就够了，我觉得
就够了
就够了
就够
了，
对对对对。
然后你看，就是整个我们之前在讲机甲的时候也有讲过，马克的系列的机甲其实是超乎想象的多。
对，
嗯，
就是敌人的还有自己的，除了变形战斗机之外，还有各种辅助的这些机甲。你像全和森、
嗯、
现在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做过变形战斗机以外的东西，他自己都没有说过。
嗯、
那么你再想想，那些如此种类繁多的机甲都是谁做的？
对，特别
成功。
你看初代当中，你可以看到就是统合军有。空宇宙驱逐舰有阿伍德级的空母、
嗯、
然后地上就是水海里有普罗米修斯、
嗯、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大件、
嗯、
这都全部都是功夫一贵非常擅长的这种风格。
对，
就是其实他那天那个讲座其实就有一句话、
嗯、
就是说他之所以能设计出这个战斗机、
嗯、
大家看这个现在他所有的作品就包括它的 GPX，
嗯，
包括它后续的所有的一切啊，
嗯，
就是它的理念就是简单简洁，
对
这个理念，就是功夫一贵
给
他
教
的，
对，
因为功夫一贵，你咱想想大和号那个造型，那个长度是吧，那个量级，然后呢，我觉得那老哥已经做烦了，我说你再做，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画的简单可行。就所有他现在设计这个机体的这个理念，全是从他那儿来的。
对，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
对对，
如果和森要是做那种特别繁琐的、
嗯、
大型的机体，他也不可能做 GPX， 也不可能做高达。
他做他可能好看不了，
对，也不可能未来做那个滑板在空中上飞，对吧？
啊，是。
其实我们还漏了一个人，就是著名的板野马系的。
哦、哎呀，
这另一个当年打下手的人，
对对对
这又一个59年，又一个59年生的人。
哎呀，你知道板野一郎，他除了 Microsoft 之前还干过什么？伊甸
啊，
是
伊甸。
嗯，
你说这也是一个，就是当年的一个中生代，而且板野一郎，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如果板野一郎也离我们而去了，日本在这种就是机甲打斗类的动画的这个手艺可能就失传了。
嗯
嗯，
是，确实是。
就说我们当然因为看 Marcos， 大家都知道白眼马戏就导弹起射嘛。
嗯，
就是在他之后，所有的导弹起射的作品全都是学他的，全都是学他的。然后，但是除了这个，他还有什么？他看见就很多的这种战斗画面的一些就是镜头运用效果，也是他开创了很多。
对对对，
就是其实后人好多人去想超越，或者是想达到他的那个量等级吧。我觉得很多就是爱好者们也喜欢说谁是板野马戏的继承人，但是很遗憾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就起码是咱们看上去能跟他能传承下来的东人是没有的。
对、
嗯、
然后他还有他就是说那些战斗画面，就两个不同之间的物体的那种移动啊，还有追随的这种视角啊、
嗯、
都是很多都是在日本动画业界啊，都是板野是率先去尝试啊，去引进去的。
对对对，
而且就是还有它的一些爆炸的一些效果，
尤其导弹那爆炸。
对对对，而且还有就是关于动画里面的一些比较残酷的描写，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高达里面，
嗯，
基西利亚扎比被那个夏亚拿火箭筒爆头、
嗯，
这块是谁搞出来的？这块是板野一郎搞出来的。
对
对，
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到很多开创性的这种就是动画的打斗战斗画面，全是这演出效果都是掌控在板野一郎手里，而且他手底下的一些。土地因为日本动画近几年的废萌风格，
实在是
无用之地、
啊、就
把这门手艺也给废了。就是现在啊，就是大家都没有很少已经很少有人想过要去请白眼一郎给大家做演出了。就是现在这些动画的这种、
嗯、
就是比如说像什么黑海这种说是机甲动画其实是轻
热血格斗漫画、
啊、
你能说啥对吧、
嗯、对啊、
就是、
咱就再举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现在我觉得唯一能请那个白眼一郎能再出山或者他做的效果可能特别好可能就是现在那个高达 UC 不是那个 UC 不是独角兽啊、
嗯、
是 UC 历史上他现在在做 GTO 像这类风格的片子还能找他来做、
嗯、因为白眼一郎的那个主要是他有一种其实他是有一种性格和镜头的一种融合吧
嗯
他的就是对物体运动的把控是按每一个物体自身的一个情况来判断的
嗯
这个方面可能要非说能继承他的也就安秀明真正看透了他那套东西
嗯可以这么说
就安秀明去拍了哥斯拉
你想想吧在一二年的时候那个 EV 的那新专版 Q
嗯
就是找的白眼一郎去做的那个动画演出啊还有一些就是 CG 的一些兼修就动作的一些连贯性都是请的他、
嗯、
对对对
大家看效果好不好大不大片骗不骗钱
我
你们买不买服了吗对吧
对
没办法、
嗯、
这就是现实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反正你随便拨开一个、
嗯、
也没有那种大场面的动画了
对、
嗯、
这真的是没有就没有就是能够打到这种宇宙银河级别的这种就是、
嗯
战场中的一鱼的这种动画你看不见所以就
对对对
我们真的只能说就现在的白眼一郎就是空有一身屠龙之际
嗯
退休跟家休养不也挺好的
他总得传帮带啊你突然万一过几年、嗯、这个风格这个费蒙风格又流走了那都没有人做得出来你要怎么办
哎那你觉得那个什么这新的银河英雄传说有戏吗把它搞出来、
嗯、难说
悬啊
难说嗯
你就别拿这茬气人了
因为第二银鹰也其实也不像那什么似的你知道吗
银鹰就是这个场面太大了
对
你看早年间的那个 TV 动画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狗斗的这些场面在上面没办法
嗯
所以也没辙了就这样吧我们只希望就是有谁能学着白眼的功夫如果有一天这风格流转回来了我们还能看到就白眼风格的东西因为白眼也属于是按照年龄上来说
嗯
也属于是要离我们而去的那一代人
没事但是现在活得还挺好的
对现在活得还挺好的对对对、
啊、也五十多六十了快
咱只说现在
是
啊然后这是就是初代给我们呈现的就是现在业界大佬、
嗯、
老中青的这么一波人
其实我觉得可以咱其实可以聊一聊就是这初代这波人之后干了些什么呢干了
啊
对吧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然后他们开始瞎搞搞这个、搞那个然后有安野像安野这样
安野去搞了飞跃巅峰是吧出道作嘛
对对对石原生就继续拍银河英雄传说
但是安野秀明在搞飞跃巅峰之前他搞的无限地带二三
啊
那个飞跃巅峰不是安野的出道作那个是这个是 GAINAX 内部第一次玩怎么说呢内部的权力斗争的第一个作品你想想你仔细算算啊我们当时现在虽然跑题了
嗯
飞跃巅峰最开始监督是谁冈田斗司夫
对
啊
然后那会儿就是一个搞笑的就是很黑色幽默的那种的那个机器人片都特别特别的写实什么铆钉扣啊怎么的
对对对
还有开着机器人做俯卧撑
对对对
第一集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你仔细看第一集和后面风格是不一样的后面变成什么拿着何荣荣从那个机器人胸口掏出来、
啊、把缩退炉掏出来揣到另一个缩退炉上
对对对 对, 对, 对后边是谁搞的后面是暗夜秀明搞的他们觉得冈田斗司夫这么玩就不行就把冈田斗司夫搞下去了
对对对
然后这个传统后来就跑到了另外一个片上这个当然这个我们就不提了、
嗯、好的
哎
迷之尴尬
嗯
因为之后呢整个从八二年开始、
嗯、
一直下一步 Macross 这块我不提 Macross 2啊、
嗯
哦
下一个代下一个就是有直接传承的就已经到94年了、
嗯、
那94年呢正好是又一个成长就是整个业界开始起步了 一个时期。那这个时期呢，又带出了一波人，那就是渡边信一郎啊，简野洋子啊，就是他们这波人。
其实跟着他们这波人同一波的啊，我又可以把名单跟大家念一下。这波人这波人集中在了 Macross Plus 上。一个刚才就有两个已经提过了啊，渡边信一郎、建野洋子，还有谁？磨砂雪，静本幸子，
这我就不熟了。
静本幸子还参加过什么作品？我再跟你说一下，0083，磨砂雪，你把从 EV 开始的 Gainax 社的作品你捋一遍，你会发现他的名字就没少过。
是啊，看动画片不爱看死大片的习惯是没改一改，
你必须得改一改了。
然后同样这几个人就是菅野洋子、渡边信一郎，还有静本幸子，他们还缔造了一个就是从就是在那个年代看动画片过来的非常喜欢的叫 Cowboy。
对， Cowboy，
就是他们缔造出来的。
对，那是神作，都是他妈神作。
对吧，就是说这几个人就是是现在还能够顶着日本动画的这么一波人，就是他们。磨砂雪其实在那个安野算是当甩手监督了之后，他基本上算是那个 EV 后续新剧场版的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具体的负责人了已经。
是
啊，静本幸子当然是有点玩别的去了。
对，就是反正我耀眼过就可以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静本幸子的这个整个脚本作品是真的非常偏美式，你从 Cowboy 就能看出来。Plus 其实也是很美式的风格。
Plus 非常明显。
然后包括他之前出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太空舰渡边玩票的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 Space Dandy， Space Dandy， 还不
能，
我那片能拍两季，我觉得真的是对
老美他给力，
对渡边信一郎的一个肯定，真的是对渡边信一郎的肯定。你想想渡边信一郎，
就是咱插个跑个题啊，其实特别有意思。在做 Space Dandy 的时候，其实渡边还有一个叫东京参检，
对对对对 对， 对，
就是风格差异之巨大，你知道吗？
是
我都怀疑自己的演员了，你知道吗？
啊，说到渡边信一郎当年《黑客帝国》的动画，
对，
也是找过渡边信一郎，
对，
那个是非常独特风格，
对对对，
完全渡边式的一
个，那个很奇怪了，
就也一样，特别美式风格，
对对对，
特别美式风格，那是整个故事里面和整个《黑客帝国》的风格贴得最近的一个，
对，
贴得最近的一个，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 Macross 系列在80年代和90年代分别为我们捞出来了一票人。
对，整个是这个业界顶梁柱，每个时期的顶梁柱。
对对对，其实一个业界在上升期的时候，确实会吸收大量的这些新锐的人才。
对，
不论他的是年龄啊，这个资历啊，这些各方面，
包括热情。
对对
对，
对
他们崭露头角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算是，不过他就刚才所有说这些人，就刚才咱们自己聊天的时候就说，就是都是能被传承的。
对
对
对对，
就是你再看现在，抱歉，我真的除了大家那个都骂的，哎哦哦
啊，
有别的啊，
那也能传承，
对对对，被骂的也是一个，
骂和那一楼绝对能传承。
对对对是但是你不能老黑人家是吧？当年那个《星空清理者》人怎么写出来的？我一直很好奇。
对啊，
懵懵的。
不，大河内一楼啊，他一直就有暴走的传统。这个我们之前几期节目里也顺带说过，就08AMS 那个把人吓死的小说，不就是大河内一楼参与的吗？
啊、
对吧？
够不够的了？
就是真的是，我们就透露一下里面到底什么情节，就是说强奸戏有。对吧，然后那个就 Kiki 死得很惨的，对吧，然后就是那个吉恩的那个女队长在小说里也死得可比动画里惨多了。这都大河内一楼为什么之前有几部动画大家觉得还行，那是因为有另外一个监督压着他，对吧，叫什么来着，哎，名字一下子卡着不行了，老年痴呆。
所以说这个只有被骂的才能传承了。
然后后来当人家那监督就是说，哦，我们要去搞一些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就先不做动画了，然后只剩下大河内一楼的时候，他又回去了。
对啊，
露出本性了。
对对对，
这就是、
所以这绝对传承
了。对对对，你看这68年生的大河内一楼，明显跟之前的没法比啊。
就是嗨，你没法说，你真没法说。而说起来啊，就是 Plus 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个人，马库帕的通口真嗣。
哦，
这个大家不用关注，最近挺火的。
对
对
对
对
对对，
对，最近挺火的。今天什么里出来的？马库的心里出来的通口真嗣，在那个 Plus 里面也就干点什么活，就干点分镜，第二话、第三话和剧场版。
是啊，
剧场版也就是剪辑一下嘛，
就剪辑一下。
对对
对吧？就这些，就是这就是 Marcos， 我们仔细数一下，它不仅仅是为我们带来了一部或者两部或者多部动画这么的一个东西，就是说，
嗯，
它无论是机缘巧合也好，还是说有意为之也好，我们会发现，日本在各个时间段的这一波人里面都出现在了这个作品里面。由此可见，这部作品它也算是承载了日本动画历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嗯，
它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
对。
而且好像找不太出来其他能跟这个制作阵容比一比的片儿吧？还有啥？
当然有了，你要、
啊、
你别忘了还有高达系列。
对对 对, 对，
那个跟这个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啊！
你说歌吗？
不是，就是高达是属于两手抓两手硬，
这
个
这倒是
不，
这很尴尬。
就是他这个情况，高达这个情况，没有他实际。因为它不像那个，马克思这么命运多舛
啊，
你知道吗？这因为之所以因为马克思命运一开始就命运多舛，所以大家会特别有印象的去留意他每一个作品当中，每一个他特别成功的作品当中那些拖起来他的人。但是高达一直都在成功，高达没有走下坡路的。就算你觉得口碑不成功了，他在商业上也是成功的。
你确定？
那肯定，
我确定啊，
商业上确实
是
一直。
各位，你们不要忘了卖不出去的 Age 系列的模型
啊，
那个万代自己吃的，对不对？
那个、
我就这一嘴巴，我这个牙自己吃了，但是我马上后来之后就赚回来了。双战者、
啊、
男朋友，
啊、对，地富国、
啊、
说片儿是吧？
先拉回来，先拉回来，
咱就不提这个，
咱不提这个，咱不提友商。
对，不过说了这么多命运多舛，恐怕也是跟他这个早期融入各种优秀人才，可能多多少少有些干系吧。算是
对，
有
对，
嗯，
因为你看、啊、这么多人，他肯定来自于不同的公司，
对，
不同的公司，这个
产生了不同的，
就产生了不同的一些很奇怪的融合点，
利益纠葛，是吧？
对对对对对，
说你要聊这个吗？咱自己都还没搞清楚呢。
就是，其实就是因为这事儿，大家我不光是我们、
嗯，
也不光是别人，就是他们自己也没搞清楚、
嗯。
对
对
对
对。
所以呢，咱们今天在聊这个事儿，就是也。
嗯，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说聊一聊，就是我们不懂能不能另辟蹊径去找一个什么点，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说，这应该咱先回到1984年。
对，现在咱就聊聊最关键的版权
版权的事儿。
对，
版
权
的事儿。
就这个版权的事儿，我们不保证能跟大家梳理清楚啊。我们只是把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呢，给大家摆出来。
对，
大家有兴趣的自己去查，或者自己一边听一边记下笔记，自己梳理一下，
对，自己也分析一下。
对，
这个版权问题就是从 Marcos 诞生起一直联系到现在，牵涉到了日美两国。对
对对对，
哎，你应该先说你刚才跟我们说那笑话。
对啊，我们先给大家
说
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呢就能反映 Marcos 现在一个窘迫的问题。
嗯，
就是。在现在2016年的现在，大家已经对于就是这国内的这些著名的各种网站购买动画片的正版来给大家免费播放，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对吧？
变成习惯了。
对
对
对。但是呢，就是到 Marcos Delta 的时候，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每一家网站都在放 Marcos， 好像都没有版权。
对，都是什么什么字幕组。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某特别著名的一家就是网站呢，有一天就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面是一个大家都没听说过的公司，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公司，说我们手里有超时空要塞系列的这个海外版权，我们觉得你们现在在你们网站上放了 Marcos Delta 这不合规，你最好是给钱给我们，我们也让你放。这个时候这个网站的动漫相关的负责人就是大笑三声，然后说了一句，你有多少马克罗斯的版权，我全要。
中国式的回答。
当然笑点并不在这儿，笑点在于后面，这家公司就再也不敢出声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任何一家公司 敢说他有 Macross 的海外版权。
对，
没错，
没有。
对，
只有一家叫一家美国公司在法国还有英语圈和西班牙语圈，
嗯，
他有他强行宣称对 Macross 系列有版权。
对对，这就是咱刚才说回到1984年的事儿。这美国金合成公司吧，当时说我们要放在美国放这个超时空要塞 Macross， 就找了龙之子去买去了。结果吧，拿了北美地区发行 Macross 的许可之后，发现哎不对，咱美国大美利坚吧要求这个动画能播就得超过65集，在美国呢
就是能连续播一年，
对，因为他们让每天都 播，
不是
一周
一播，
对对对，就是一周播5话，正好播13周。对，这马克尔斯咱大家都知道这初代才36话，哎，这事儿怎么办啊？这个于是乎啊，这个金和生有一个制片人叫卡尔梅塞克，这人呢就找这个龙之子就谈了谈，你把那个机甲创世纪和那个超时空集团也卖我们吧。于是乎嘛，就有了大家都知道的或者说都看过的这个太空堡垒这部片子，
就是咱们最开始看电视上播的那个，
对，
那个被混剪了的，
对对对对，
那个
片头特别激昂的那个片，
对对对。
但其实到这儿呢，这都还是一个比较良好的故事，都
比较正常的，比较正常的，
到这儿都很正常。
对，
然后呢，但是事情发生的一个转变在哪儿？是1999年，
嗯，
金合成公司，然后他突然在北美、西欧还有南美洲西班牙语地区注册了 Macross 的商标。然后呢，就是而且他也用法律手段不让别人去代理，
就是代理销售，
而且还销售都不让，说必须得通过他的手。
对对对，
我们先不管金合成公司到底为什么吧，或者是因为缺钱，或者是因为缺钱，或者是因为缺钱
啊，是是是是。
但是这样的话，明显就损害了就是日本国内的
对
Macross 系列这一部分版权商所拥有的利益。
对，因为他把这个发行，然后乱七八糟的什么，包括模型手办，然后因为我看的那个材料上，他的那个权，什么各种权分的特别细，
对，
然后呢，等于他就是阻碍了这个系列在国外的各种发展，都不能说是，是帮助他或者说垄断，他是阻碍了他，
对，
比如说往外卖，包括现在包卖片儿。然后他的一些包括咱刚才听那谁聊这个模型的事儿也是哎呀非常之
各种卖不了，
对对对，
怎么说呢，反正现在金合成背锅是一定的，
对，金合成在这个事情上是一定要背锅的，
对，一定要背锅的，
是是是，
但是这个到底是怎么形成现在这个局面的，就是非常之混乱。
这个就是单论金合成这边还算比较好捋。首先呢，就是当年就是做初代 Macross 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参与的制作公司叫龙之子 Production， 他呢是从整个 Macross 系列的这个动画的版权的这个方公司叫 Big Waves 的手里面呢，是拿到了初代的 Macross 超时空要塞 Macross 的海外的发行权和还有一些海外相关的版权，他拿到的是这个权利，然后他把这个权利呢，所以是经过龙之子的手卖给了金合成。
对，
那金合成呢同时就有了，虽然说金合成自己捡了一个太空堡垒，但是呢他同时其实确实拥有超时空要塞在海外特别是在北美地区的一系列所有的权利，包括他的机体啊设定啊人物啊，甚至包括变形战斗机的使用啊，然后还有它的这些军队的称呼啊，还有里面 logo 的使用，它全有。
嗯，
就是因为你要注册，你要是注册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权，你就要有一个相关的特点去证明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只能这么解释了。然后呢，就是用什么界定呢？就是用这个动画里的或者这些设定
标志物
标志物去界定，
是
比如说变形战斗机，这是 Macross 的标志，包括统合军的那个 logo， 诸如这些吧，
对。但是呢，它只有初代的，后面的都没有，所以他去抢注这个商标就损害了 初代以后任何一代 Macro 的所有这些相关东西的一个在海外的一个跟进。
是，
所以就是说，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整个 Macro 系列在海外发行就是在从 Macro Zero 之后就一下子被一刀卡掉了。虽然说 F 是一个很成功的作品，但是它的收益到底收益了多少，这个我们没法说，我们没法说。
这个收益被几家分了，
其实
是
其实特别简单，就是 F 的收益就是日本本土的收益。
对，正常意义上来说它只有日本本土产生的收益。大家虽然可能自己也会买一点东西啊，但是所有的这种它上丧失了就是正常的海外的这种正常渠道的收益。
对
对,
对, 对，
就比如说现以现在来说这个片的播放权国外是没有什么正规渠道去购买的。
没有，
对，
而且
玩具播放周边都不可以。
就是而且大家应该也都听说了，现在买一个片的播放权非常之贵，基本上能够填上你这个片的制作费，你想多大一笔钱。
是，所以也就大家可以发现，哦 ，Delta 为什么中后期的这个剧情如此的缓慢，打斗几乎等于没有。你说是不是缺钱？我们不敢说一定跟这个事情有关系，但是想一想的话，好像说得通。
对，
反正惯例都是
可以解释一下。
对，
惯例都是缺钱就文戏填嘛，打戏基本上就都是这个样子。
而且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提到过，就是动画里啊，统合军对吧，变了 logo， 变了名称
啊，
对吧？
是。
当然剧情上有解释得通的地方，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相关联的什么呢，应该跟这个版权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金和声公司强行宣称了就是 Macross 的这个标志，里面
就
包含
统合军的那个标志，
对，统合军的英文名称 logo 也包含在里面。
UNSPACE 的这个，
对啊，就是当然Big West 跟 Stajuni 也在东京这边就是说要对这个标志要提，就提出了就是这种异议的声力吧。但是我们从 F 里面也能看到，估计后续也没法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他们只能是换了 logo， 换了统合军的名字叫新统合军。
对，
但是之前的作品呢，他们也还好能沿用。所以我们要是大家玩了一款游戏叫 Macross 30的这个游戏的话，你就会发现特别的割裂。那个，而且就是你们大家要是有心人，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Macross 30这上面，就是在他们使用了什么版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版权的标记都非常的奇怪。Big West 的1984 ，Big West 的什么1993
啊，
什么什么的，
都是按年代标，
都是按照年代，就 Big West 它能掌控到这些作品年代来标的。光是看版权的所属就，哟，怎么这么吵？
对对，而且说到海外发行，咱都知道某财团在某宝有旗舰店，
是吧？
对，
但是你在那儿看得到某财团出的什么 D 叉合金之类的，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也算在里头，
当然，当然，
就不是他那个，他能自己出，但是不能在那个国外销发售，是吗？
对，咱这么
对对对
这么理解，你明白？自从安野秀明搞了那个动画委员会之后，这些东西都是单独存在的。就比如说，我现在咱四个人来做一个动画，可能我就拿到的是周边贩卖的这个版权，周边制作贩卖的这个版权。然后 River 老师这块可能就是海外版权
啊，
那欧阳老师那块可能就是后续的一些作品的版权，你这可能是只是原作的版权，比如说漫画的改版权，是这么分的。所以你出现任何情况，这个周边贩卖版权都是我，对吧？
对，
我都可以认可出。但是在1984年，或者是简单来说80年代，它没有一个所谓的动画委员会这个概念，所以它这种东西当时就已经本身它就是混乱的。
对对对，
所以你之后就没法找这个源头，这个到底是谁的，
就是等于谁也不敢卖。
对，而且这事儿除去说咱们说本身当年的这个版权的混乱以外，这个金和声实在是做了很多不太靠谱的。
对，
比如说他拿了这版权已经30年的时间了，然而他自身为这个品牌，也就是大家说这个太空堡垒这品牌产生的动画时长，咱粗算也就3个小时。
对，就金和声，他首先是他，我们只能说，我们不敢说他一定是这样，就是说很明显，金和声手里自拥有完整版权的太空堡垒系列，肯定是在经济上并没有为他带来一个特别好的后续收益，他才会想着在全球范围内的 Macross 系列下手，才导致了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状况。
是，
我就这么说，这像不像我国的一些无良公司？
太像，真的太像，
抢注。
但是很遗憾，他是北美的，
是
美国霸王的。
对
对对对，都一样。
其实都一样，
嗯、都一样，在利益上，大家最后干全球干的事情都差不多，
嗯、
因为这个 Macro 这个版权的混乱，除了有美国人介绍，他们日本内部也很乱。
对，
日本内部也很乱。就是首先你看啊，龙之子拿的有初代的版权，
嗯，
但是初代版权同时呢也在 Big Vist 的手里面，因为它是所有 Macro 系列的动画版权的这个管理的一个广告公司，全部在他手里面。
嗯、是，
也就是说，即使是玩具商要授权，也得找他要。大家可以看到，
嗯、
无论是以前的亚马托也好，
嗯，
还是现在 Arcadia 也好，他出的那个变形战斗机的玩具上、机翼上都要打上。Big Vist 的就这么一个名字是必须要打在上面的，
嗯，
就是得到了他的授权，但是你看现在万代又介入了，
啊，
你没法说了，嗯、
是，
而且万代的这个授权也是有限的，至少我们可以说 Plus 系列万代应该很可能啊，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背后的很多东西，
嗯、
但是可能很难插手，因为你看，当年 Yamato 出了 Plus 系列的玩具，
嗯，
然后 Arcadia 呢现在也出了。万代呢也跟风出了19，但是注意名字，
嗯、
万代出的19是 VF19，
嗯，
然后阿尔卡迪亚即使重出的也是 YF19，
嗯，
为什么呢？万代很有可能是没有拿到 Plus 系列的这个授权，但是它是有 F 的，
对
，F 的剧场版第二部是专门让一架看起来跟 VF19很像的YF19很像的一架 VF19出了一下场，所以它才能出那个。
对，完全照搬涂装，
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情怀，只是为了经济利益。
对，
对，
所以大家不要想的太多。
对，
对，对，对，对，那架 VF19 很明显能看到，一个是换上了 SMS 的标，
对，
这以前那个机头上涂的是统合军的这个穿梭机那个标，
对，
另一个就是它机翼上多挂了 SBV 包，那是 VF25 的包。
对，
嗯、然后咱再退一万步讲，就勇，就算他出来，他就说了两句话吧，就有两、
啊、
只有两句吧。他也没露脸，对不对？
对
啊、嗯，那叫正常的。你要是为了纯情怀的话，你让他露露脸，大家不是更高潮吗？
对啊，
对不对？嗯。
然后同时就是因为参与了初代制作的那个制作公司有很多家，
嗯，
包括动画制作方，就是这些公司之间互相都打过官司。
对对对。
就这中间有一个也算是做了很多动画的公司，我想想叫什么来着？叫那个塔茨诺口 Pro。这么一家公司，他是当年也是负责动画制作的其中一家，都因为这个总就是觉得这应该是可以卡点油，就是说要说想要
拉块肉吃，
对，拉块肉，他想要一些机械设定上和一些角色的这么一些的权利想要，
嗯，
然后呢，当时也是 Big Vist 和 Studio 那奋起反击，基本上没让他割走，要不然讲起来更乱。
嗯，是，反正现在来看 ，Big Vist 和 Nui 应该是Studio Nui 应该是拥有这个。超时空要塞马克罗斯他的所有人物机械设定的著作权，
对、
但是很遗憾这只限本土啊，
对，只限本土，
对对对，
然后同时呢还、又得把龙之子捞出来，就是关于超时空要塞、这个 logo 的使用、也是被限制了，超时空要塞只能是在龙之子手里面，
对，
就超时空这个东西在龙之子手里面，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啊、就是从在二和一些跟初代比较相关的一些漫画和一些游戏之后，通通都再没有用过超时空要塞、
对对对，
直接就是 Macross，
嗯，
相当于就是说除了就是跟初代大家共同享有初代这个超时空要塞这个相关的作品名字之外，在那之后的全都是 Macross，
嗯，
这又是一个版权的一个纠葛的一个问题，
具象化体现，
对对
对，
对，
就是当年就是确实你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个 Macross 的这个企划、当年啊就是真的是参与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上心，并也没有预料到它造成了这样一个文化冲击。
是，
但是这就带来的麻烦就是你会发现，其实 Macro 的系列现在整个也就在万代介入之前，它的整个玩具的配套啊、周边啊，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很薄弱的，
很薄弱的。
对对对，
就是你版权收不到一块，没有、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为他做一个特别好的系列包装，以及把这个所有的资源都整合下，没有任何人
就没法做一个有体系的。
对，
不像B8 手底下任何一个品牌，你所有看它都是一个系列，
是、
它可以做个很好的一个自己年鉴，甚至可以出书。
对
啊，可以出纪念版，这个吧，那个吧，那个吧，这不是 B8 惯常吗？
对， 对，
但是唯独 Macross， 你什么时候看过 DX 超合金出了一年鉴？对不对？
是
啊，你现在就算这个书，我跟你说，你可以好好找找，就是关于 Macros 的这个机设的书，你也不可能找一个跟高达似的，哗，一年一本，不可能。
对，然后他也就是在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资本在介入之后，应该是2011年左右吧，他出了一个，有点像高达。有高达有一个系列书叫《钢弹 Fact File》，
对，
就串起来讲的，也就是在那之后，就是也估计也是跟万代有点关系吧，开始出了这一系列，就是叫那个《超重要塞编年史》，也就是相当于一周出一册，就这么出出来，也算是总算是有体系了。然后呢，也是从2009还是2007年开始出了一个讲超重要塞这种就是机体设定，就是就现实生活中就好像这是真的发生过一样，他们出了什么武器这样的一个年鉴的这么一个书才开始有。你可以想象它是作为一个80年代就有的作品，
80年代初，
对，就有的作品一直到了21世纪才开始有这么一些配套的东西出来。
对，而且已经是21世纪10年代了。
对，你像这是一个多么惨的一个境遇。你像高达虽然说也是在进入到21世纪开始更系统啊，更来做的，但是他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什么高达战术战略大图鉴，
对对对
啊，什么就每年的这种机甲的这种图鉴，就一整套骗钱一揽子计划就没有手软过，
对对，各种各样的公式书，
对，但你看
就包括周日，那个水晶球给我带周日那个
啊那报纸
啊，你是不是看 Macros 周日做一个，对不对？
不过这照你们说必。财团币介入这个应该算是
好事，是好事，
对，
是好事，但是
他也不可能拿全了，
对，他也拿，
就是现实情况是，
对，而且你看，
对对对，
随着和森自己跑去了卫星社，就是 F 跟 Delta 都是卫星社做的嘛，
是，
卫星社不对，其实应该是 Zero 卫星社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
是，
这版权又散出去一部分，
嗯，
因为和森自己手里是有一部分，他走了之后，这些其他公司进来，人家也享有，不能说是怎么多少吧，但也享有，肯定享有一部分。
就是他也想沾个官嘛，
对啊，
没有肉吃给口汤吧，
对啊，
是吧？
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苦主应该是 Big West，
对
啊，
就
是
他空有了一个听起来很强悍的版权所有，但是结果莫名其妙就被限定在日本国内了。
对对对，
硬伤，
这特别大的硬伤，就是一个作品就按照现在，就是我们不说什么欧洲地区啊，就我们说的自夸一点，现在中国资本成长的这么迅速
，
我这么迅速，我这么想尝试的介入到这个日本文化产业中去，他想给都给不出来，
对，
他想给给不出来，
嗯，
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是
就这对于整个 Macros 系列后续怎么去挣钱，怎么能够把它扩充的更好，
维生下去都是一件很困难
的。我们说的最实际的，就去请更好的制作人员。
为什么他现在没有像之前那么豪华的，整个能托起一个时代的一个制作群，就是在这儿，
对。
因为给不出那么多钱来，
对，
他没有钱，他没法有钱，
对，
对吧？
所以说，咱可以具象化的稍微举一下，稍微形容一下这个状态，就是可以认为 Big West 和 Studio Nui 现在是地球的新统合政府啊，然后那个其他的是就是其他版权所有者当中刨去金和声。是各种船团啊，
对对对，
然后金和声是一个什么航运大佬，手里有 SMS 这种什么私家部队啊，反正你不听我就打，但是打又打不动啊，
对，最后呢，你还是得靠就是统合政府自己，就是 Big West 跟Studio Nui出来摆平，就是最终的一些事情，但也有摆不平的时候，对吧？就是就像就是。他们自己被自己的核弹炸的这种情况也、
啊、对对对
也会有，
然后缺钱就只能找 B 财团什么这种事儿。
对，
那结果还是 B 粉，财团 B 最牛逼
啊
！B 爸爸嘛，
这 B 爸爸真的很B 爸爸，我觉得 B 爸爸进来之后，他确实解决了很多一些配套的至少周边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
而且他是其实，咱就超重要塞 Macros 来说，他是给他一条生前的路，就是如果他没有这生前路，但是他。别嘚儿他、
啊，
你 F 那剧场版你都看不见，真的
啊，是
对，这是真的，
对啊，对啊，
就是有能有 F 剧场版 B 爸爸真的是千秋万代，千秋万代。
对对，
不管我们再怎么吐槽 B 爸爸怎样或怎样吧，至少在 Macros 的系列上，
他做出了杰出贡献，
对，他还是做出了杰出贡献，
对，至少他下功夫，
对，要不然 F 就有没有真的是就有没有 F 剧场版这事儿你真不知道。
对，到时候和森想画新机设也没人给钱啊，只能在自己家画。
卫星社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
是。 是
卫星社的力量实在太小了。
嗯，
就和森去了卫星社，其实也挺让人意外的，就是、
嗯、
就由此可见，就是他这个体量，他手里所拥有的这个东西的体量是卫星社承担不起的。
嗯，
他拥有的 Macro 的这个东西，卫星社是承担不起这个体量
的。嗯，就是咱的说到现实情况，就是大家现在看 Delta 的情况。
嗯
就非常，咱说和森说他神棍也好，说他这个不好、
嗯、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也好，
嗯，
但是他起码他做这个东西了，但是现在问题就是我做这个东西但是我做不好，
嗯，
就是我没法做好，不是我不想做好，我没法做好，对不对？
是
你认你这是空往里投钱，
对，
每一个商人不可能做赔本的生意，
是
我给你投入，就是现在有500多个动画委员会，我他妈给你投钱，我拿什么收回这个钱呢？也不能做义工嘛，对不对？
是，
所以这个事儿其实现在情况特别尴尬的时候，
嗯、
大家去仔细考虑这个事儿、
嗯。
那下一代 Macross 在哪儿？
对，
是
很不好。虽然说我们之前在聊情节的时候说，哦 ，Macross 其实扩展性很强，它连秒在那儿都有，
对对对，
但是、
嗯、
关键是钱在哪儿？就是 F 真的是已经算是做得很华丽的了，但是一到 Delta 之后、
嗯、
我们不明白到底是制作人员实力的原因啊，还是就是说缺钱的原因，
嗯，
就是在中后期它突然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乏味的作品。
对, 对, 对、
哎、不过你、嗯、这个咱先抛开那个之前 F 说 啊那个、
嗯、
我觉得这跟还是得这帽子还是得避一财团杯、你看咱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几个 idol 的这个是吧 ？Love Live 是吧、
嗯？
偶像大师都哪儿的、
嗯、
啊？
都哪儿的，对吧？
啊，
你甭管我粉这个，我粉那个，最后谁收钱？
偶像大师不是
偶像大师是南梦宫啊，班戴那么空
啊？对啊，还是班戴，
还是他，
还是大 B。
最后谁赢？最后谁赢？
对对
对
对，
一个日升的，我对不起。
对对对，最后两个啊，操，两边粉丝站半天，操，最后还是班戴挣钱，
大 B 就等着你们，
都是他挣钱。对不对？你等于你现在、那个嘚儿的变成这样，你
没事，马上高达也这样，
我就跟那万代脱不开关系。
是、
嗯，
但是没办法，你知道吗？这要是就是咱现在就是属于聊天，
嗯，
现在任何一个动画，它都不会出现这种尴尬情况、
嗯，
就唯独 Macross 就只能是这样，
嗯
啊。
实在是太尴尬，
对对。
所以你细数一下，你就大家都会觉得下，就是说句实话。F 之后能这么快能出 Delta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这个你感谢 B 爸爸吧，B 爸爸要没有 Love Live 他再不出 Delta 呢，真的
就又十年之痒了。
对
这一个2008年开始了吧，
啊、
嗯、
今年2016年了吧，
啊
几年了、
啊、
也不快也不
快
了。
对，我说句实话，如果这次真的就是爆死了、
嗯、
B 爸爸就觉得说我想缓缓，咱们到四十四五岁还能不能看见新的 Macross 都不好说，
不至于，不至于。
2040年见了，简直。
我其实就是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了，就是现在日本厂商对版权的这个概念已经不像之前80年代那么模糊了。
嗯，
因为现在很尴尬的事儿就是老的一些 IP， 其实慢慢的都已经归到某一个公司底下了。
对、
嗯，就包括高达，咱们不用说，那个一直是爸爸吧，
嗯、
然后 B 爸爸了。然后你看像大和号它也出一直在出新的，也代表它现在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
嗯、
再包括银鹰这些老的 IP 它都有一个空间。但反而像、
嗯、
因为我个人觉得 Macross 其实可以跟这些作品平起平坐、
嗯、
至少在历史地位上
是平
起平坐的、
嗯、对
但是很遗憾，就是因为它之前有这些关系，所以导致了现在这种情况。
嗯,
嗯，所以我还觉得挺可悲的，
很尴尬，就是很
尴
尬，
非常
尴
尬。就是据那个花天酒地的熊猫不就有一句话吗，就是这是宇宙的孤儿。
对对对，
马克斯宇宙的孤儿，谁都想从他身上撕咬下来一块肥肉，但是每个人都没有撕咬下来太多，最后就导致这个系列现在真的是就是浑身上下都是伤口、
嗯、
对，他长不回来了。
是
嗯。然后还有一个特可悲的事儿，就是大家都知道 BJ Bigger CC和森和天神贵来了，
嗯，是，
但是呢，就是这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啊，就是我跟大哥那天我们还特地问了人家，就是以什么名义来的，
嗯，
没办法，只能以那个制作、
啊、
动画制作人的名义来的，而并不是以 Macross 的名义来的，
是，
嗯，就是他现在就包括和森去做任何那个活动，
嗯、
他都没法说 我是干嘛的，对吧？他只能说我是 AO 的
著，只能说是著名制作人。
对，著名制作人。
但他实际是什么？他是一个系列动画的一个开创者，
对，
和缔造者，
是，
也是一个伟大的机械设定师。
嗯，
但是你能怎么说呢？他现在确实就是卫星社的这么一个制作人嘛，
嗯、
还能怎样呢？
嗯、
马克洛斯会伴随他一生。
嗯，
但是在正式的称呼上似乎又会离他挺远的。
嗯，
不过也挺有意思的，这么细想很传奇嘛。
对，
因为你找不到除了第二个
这样的
有这么多故事的动画，
无论是在动画里面也好，还是在动画外面也好，这部作品都围绕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像很多古希腊神话的故事一样，如果是传奇落幕，那一定是一个悲剧或者略带遗憾的收场。
嗯，
当然咱们肯定是希望马克尔系列还能更多的出下去，无论是动画、TV 动画、玩具，甚至说 OVA 和剧场版。
多说 OVA 吧。
对 OVA 好，
都说 OVA
掌管在台灯币的手里。
对，
而且质量会提高。
是啊，
然后
就这么着吧，
这期、
算是填坑了吧？
也不是填坑，我觉得聊到后边大家都有点感伤。
哎，
对，
是
因为不像我们之前第一期、第二期，大家情绪特别高涨，然后去聊。那每里边一个细节嘛，每一个那什么，
嗯，
那这期聊的就是太挺悲伤的，
就是我觉得挺高兴的，大家闲聊天儿都放的比较开，跟之前被条条框框所束缚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然后其实，大家也跟我反映，跟我们反映，就是说有些我们可能没说到的地方，比如说那个 Macross 战舰的设定啊，
嗯，
然后甚至一些更具体的这些情况啊。这些我们会在以后的时候补，但是现在呢，你们也不能老听马克罗斯，对吧？
啊，
然后嘚儿他也完了，是吧？
嘚儿
是
啊，嘚儿
他
也
完了。
然后没准等下次什么时候嘚儿他出一剧场版，就呸啊，然后咱们可能再做，再把现有内容我们继续补充，
赶紧出个剧场版吧，TV版后边简直没法看了。
对，至少出个大结局之类的。
最后让咱们都那个吐槽一下，但是你不用，你没看
啊，
你
这
咱们稍微吐槽一下。
对，这是我看了这么多萝卜片唯一一个在倒数第二话居然都没有什么战斗的萝卜片，要这样把人气死了。
棒。我是欧阳老师先说
啊，好，那要我说的话就是，你德尔塔把 VF 二五藏哪儿去了？
好吧，他都没钱做了，你想？
对。
那我说，我就，我一方面是感激 B 爸，我能继续出德尔那个 Macross。第二呢 ，B 爸爸，求求你别什么都 Love Live 了，真的，我谢谢你。
对
啊，对，
还有一个值得吐槽的就是，
嗯。
就是为数不多没有任何后继机体的萝卜片啊！
哦，对，
对，就一台机从头开到尾，棒！
你加个微包都行啊！
是封面没换是吧？
没换过，
没换过，
到现在没换呢。
只出来了一架老不，出了俩老机体露露脸，一架 VF 一，一个 VF 二十二，我都惊了。
是啊，
一堆
棒，
就是主角机从头到尾没换过。
他们是不想挣钱吗？
温德米尔他们那边也没有换。
对，
不光是这边没换，那边也没有换
啊。对，
那是得文戏多。
是，
但是背包倒是好像有个小升级，背包有个小升级，但是总体外观没看出来
啊，
动画里就是没看出来，估计出模型的会说啊，这是一个升级的吧。
啊，对，有时候还得吐槽，就是温德米尔你人太少了。你们家这个空中骑士团就这几号人，没人
了，就五个人，就
对啊。
为什么就五个人？五个人单挑一个舰队，等等。以前马克斯好像没有这么牛逼过
啊。对，就算咱认同这么牛逼，但是你中段添加的那个仨中队的 F 一二六二都扔哪儿去了？
各种漏洞。
对啊。
然后还来了一个商人，就能随便改变一个战舰里面的这个投影。
啊，
这也太你们这个什么这个 Chaos 这个军事组织就 low 到这种地步吗？一个商人就能改变你们战舰内部的那个类的投影，我了个去、
啊！
他很反映现实社会嘛。你像之前不是时代广场上那个什么给某偶像庆生的那个，啊、
关键是。这个他们也没有做那种接口对接，人家商人走进去说哟、
嗯、
你来了，然后打个响指、啊、啪就变了，
是啊，
这完全是被黑进去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这段影像你指不定藏了什么代码啊。
对，就是说你们这个军事组织就都被人家商业组织就轻松的接管了你建内的那个灯光管制，什么概念？这是什么概念？
是啊是啊。
但是然后最后说其实 Dirt 也有值得表扬性的，比如说就虽然我吐槽那个 Love Line 那种这种形式，但这个战术叫战术、
啊、音乐
组
合，
战术音乐组合还是可以巡演的
啊。对对对，
别勉强别勉强
我是不会去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挣钱的套路，好吧、
啊、
今天这期就到这儿吧，
行吧，也算是这个算是填坑了吧，谢谢二位、
嗯
哎，谢二位陪我们填坑，
也不算填坑，
然后
真的是回顾一下这个东西，
是啊是啊。
然后呢，我们马上也会有新的系列，
嗯，
然后大家就等着吧，我们的坑会继续挖的，
自己挖自己填啊。
嗯，
好好
好，这期就这样吧，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